武松拿那火筷子在这火盆里边拨那个炭火，潘金莲在旁边过来了，伸手他把这火筷子从武松的手里边拿过来了。兄弟，这火啊我来拨，我比你拨得旺。他拿这火筷子的时候，这手故意的碰了碰武松的手，武松把这火筷子给他了。潘金莲拿过这火筷子来，一边拨着炭火一边说，兄弟你知道吗，拨这个炭火啊，这里边可有个规矩呀、啊、空心火旺，实心火壮啊。但是不管是空心还是实心，这个炭火当中都得透风，不透风这火它就着不起来，你懂吗？嗯。说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潘金莲扭向回头，叮叮的瞅着武松，带着武松啊头都没抬，在那端着酒杯看这杯里边的酒。潘金莲这阵很想让武松看他一眼，他自信如果这阵武松要看潘金莲一眼，肯定他会销魂落魄。潘金莲这阵看着武松，那双眼睛里头透着娇媚火辣，而且也有一种追求和渴望。潘金莲刚喝了点酒，这脸上红扑扑的，面如桃花，目如秋水，耳毛子紧盯着武松，可以说有打那眼睛里边闪烁出两种光芒来。任何一种男人都得在他这种光芒之下败北。可遗憾的是武松他就是不抬头。潘金莲最后站起来了，哎呀，这炭火让我拨旺了，这屋子里边可有点热了啊。他把外衣脱下去了，紧着紧身内衣，更显得他体态苗条。然后呢就在武松旁边坐下了，刚才是在对过坐着，现在挪这边来了。兄弟再喝两杯。武松这阵往旁边挪了挪，嫂嫂我看等大哥回来咱们一起喝吧。嗨，等他干什么，他回来也喝不了三杯两盏的，赶趟来我再给你把酒倒上。提起壶来，潘金莲给武松又倒了一杯酒，接着他自个儿又倒了一杯酒，把酒杯端起来，来跟嫂子再干一个。嫂子你自己喝吧，我等着哥哥回来一块儿喝。哼，你信我自个儿不敢喝呀，一扬脖周济一杯去，自个儿又倒一杯，怎么样，这回跟嫂子干。武松一看没办法，好吧，端起酒杯来又干一杯。潘金莲接着喝了好几杯，这几杯酒下肚之后啊，他这个醉意渐浓，脸色又渐红了。潘金莲笑嘻嘻的瞅着武松，兄弟你知道不知道啊，你到我们家里来这一住啊，给我们家就当了主心骨了。你不来的时候，我在这个屋子里边出来进去，我就觉得没着没落的，你这一来呀，我就觉得这屋子里边就好像有了顶梁柱似的，什么事我都不怕了。兄弟你就是嫂子我的胆子。哎，嫂嫂怎么能这么说呢，真就是这么回事儿。你大哥呀他没有男子气，他不应该顶家过日子，这个门户他顶不起来，只有你在这儿才像一家人。潘金莲说着又往武松跟前挪了挪，哎呀 你穿的衣裳太少了吧，这要在外边冰天雪地的冷不冷啊？说着他抬手掐了一下武松的这衣服，这个部位是在肩膀头这儿，说是掐衣服，实际上连肉一块掐了一下。他这一掐他，武松又往旁边挪了一下，潘金莲扑哧一乐，哼，兄弟，你可真是老实人，跟你说吧，嫂子心里边有你。兄弟，我想你的心里边也应该有嫂子。潘金莲伸手把刚斟满的这杯酒端起来了，兄弟，你要是心里有嫂子的话，把这杯酒咱俩就把它喝了。潘金莲先喝了半杯，剩了半杯就放到了武松的跟前，那两只眼睛继续火辣辣的看着武松，你把它喝了。武松看到这儿，觉得潘金莲说的太露骨了，已经把他的内心想法表露出来了，武松再也不能沉默了。武松一拍桌子，啪腾站起来，嫂嫂尊重一点自己，你把我武松当成什么人了？俺武松是顶天立地男子汉，堂堂七尺大丈夫，我可不是那种伤风败俗败坏人伦的猪狗。嫂嫂，你说的这些话要让我大哥听见，你对得住他吗？如果你再敢胡说八道，别说武松我眼睛认得嫂嫂，拳头可不认得你。呵，武松这几句话把潘金莲给说了一个大红脸，潘金莲这脸上也挂不住了，潘金莲脸往一沉，怎么着，兄弟，你嫂子跟你这是开两句玩笑，俗话说了，小时候嫂子开玩笑这是人情分内的事，干嘛你也当真了？我给你脸，你这叫不要脸，干什么呀？你恨得我呀？你哥哥都没恨得过我，你恨得我，你算是干什么的？潘金莲站起来一甩袖子出去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楼了。潘金莲上楼走了，武松这还一肚子气呢。武松站在屋子当中，掐着腰望着窗外，心中暗想，这样的女人跟我大哥在一起，我大哥将来必定要受其害呀，这怎么能行？正在武松生气的时候，武大郎挑着炊饼挑子又打外头回来了，门一响，他进来把炊饼挑子先往厨房里边一放，掸吧掸吧自己身上的血，回身把门关上。他看武松这房门开着呢，迈步就进来，一瞧武松下着腰望着窗外一言不发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往常武松一见大哥回来那都是满面堆笑先行问候啊，今儿个怎么不言语了？他瞅着武松面有怒色，兄弟，你干嘛的？
哦，大哥，您回来了。
啊，我刚回来呀。你嫂子呢？
在楼上呢。
哦，哈哈，哦，你们这儿喝酒呢是吗？好啊，这大冷天啊，喝点酒身上暖和，一会儿我接着跟你们喝啊。
大哥，您自个儿喝吧，我已经喝完了。
喝完了。好啊，金莲呐，金莲，哎，怎么在楼上不搭茬啊？
武大郎迈步上楼了，一推楼门进来了，一瞅潘金莲在床边坐着，脸往后扭着，连看都不看他一眼。
金莲，
干嘛呢？跟谁生气？问你兄弟去，你问问他就知道了。
啊，哎呦，武大郎心想，这是叔嫂之间闹别扭了。
因为什么呀？
武大郎又到楼上又下来了。
兄弟，刚才出了什么事儿了？啊？
你问问我嫂子。
啊，武大郎转身又上楼了。金莲，到底因为什么呀？你问你兄弟去，你那好兄弟他都知道。
哦，
武大郎又下来了。兄弟，你跟哥哥说，究竟是因为什么？
武松把自己的衣服拿过来，啪啪掸了掸，往身上一披，换上油靴。哥哥，他不跟你说，我就没说的了。我上衙门了。
一开门，咣，
把门一带，武松迈步腾腾腾腾走了。
武大一看，哎呦，这气儿都不小啊。
武大郎转身又上楼了，来到楼上潘金莲的跟前。金莲，你跟我说，兄弟他走了，到底因为什么呀？
哼，因为什么？你这兄弟要让你戴绿帽子。
这是什么话？这是什么话？
怎么的？你嫌我冤枉你兄弟了？我真都没看透你兄弟是个这样的人。今儿个他回来，我好心好意的给他筛了点酒，我心天冷让他喝点酒取取暖吧，没想到他酒盖脸之后没有人模样了。
他调戏我，动手动脚的，成何体统？
说到这儿，潘金莲这眼泪出来了。
这个眼泪怎么出来的？是刚才让武松抢回他那几句，他心里边窝了一口气，这口气转了个弯，从这儿出来了，
眼泪这么一流。
武大一听，呵呵，金莲，别这么说，你说这话我不信，要说别人还有可能，要说我兄弟绝不会办这种事。我兄弟那是我从小把他抱大了的，我拿这炊饼担子挑着他挨家求奶把他求大了的。
他是什么人
我知道，他身上长多少根汗毛我都知道，他不能办这个事儿。
呵，他不能办这个事儿，那合着是我能办这个事儿，对不对？
啊，当然，我也不是说你能办这个事儿，你呢也不能办这个事儿。不过你们叔嫂之间可能有点什么别扭，哎，这个事儿就别提了，别提了。哎，忍为贵，和为高啊！快点给我弄点酒，我要喝点酒，
要喝你自个儿喝去。你不信你看着，你兄弟走了之后，一会儿准回来，他没准在这个家待了，他准搬走。
潘金莲为什么这么说？他料定了武松这脾气不能在这家里边住了。果不出潘金莲所料，武松到衙门里边找了两个土兵，跟我走搬家去。
这俩土兵纳闷，哎呦，都头，您怎么要搬家？
我让你们搬家就跟我搬家，不要多问。
哎，好您了。
俩土兵跟着武松就来到了武大郎的家中，进门二话不说这就卷铺盖。
武大郎听见楼下这有动静，又打楼上下来了。兄弟，你这是要上哪儿啊？
我搬衙门里住去。
兄弟，有什么事儿你跟哥哥我说清楚了啊？搬衙门里边住干什么呀？这大冷的天，那衙门里边冷房子它不冻得慌吗？
这个您甭管了，我那有火盆，您不用管。打点起行李来，领着两个土兵搬着东西走了。
武松前脚一走，紧跟着潘金莲就打楼上就下来了，瞅着武松的背影，
哼，
我就知道他得走，他再不走他还有脸见我吗？他办出那种丢人现眼的事儿，他自个儿脸上都挂不住，他怎么在这家里边再待呀？
嗨，你别说了， 我兄弟不是那样人，他不能办那个事儿。
怎么着？那怪我吗？
我也没说怪你，过几天再说吧。潘金莲一看武松走了，潘金莲这肚子气好像没撒出去，跟谁撒？跟武大郎撒，瞅武大郎哪儿都不对。武大郎两三天之内是没得安宁啊，家里边耳畔边老在响着潘金莲的叫骂声。潘金莲这股子气总算在两三天之后才算平息了。武大郎想要上衙门里边找武松去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可是潘金莲呢预见到这点了，先向武大郎敲醒警钟。我告诉你啊，武松上衙门里边去了，可不信你去找他。你要找他的话，我可跟你没完，你听见没有？
哎哎，好好，我不找他，我不找他。武大郎挑着炊饼挑子天天上街去卖炊饼，
这个脚啊本想要往衙门口那卖，可是刚卖没两步忽然想起潘金莲来，就撤回来了。
几天过去了，
尽管武大郎在心里边惦记着自个儿的兄弟，但是他没敢上衙门里去。武松呢搬到衙门里边住下之后，继续每天上班做工。光阴荏苒，眼瞅着到了年根底下了，已经到了腊月中旬了。这天县太爷史大人就把武松叫到了后堂，跟武松说：武松啊，本县有一个重要差事打算教你去办。
哦，老爷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。
武松，眼看着要过年了，每年我都要往东京城里吏部府里边送一份礼，因为那位吏部尚书是我的老恩师，今年呢也得照例把这份礼送去。现在道上不得太平，打家劫舍，强抢的强盗比比皆是，这份礼我怕在道上丢失了。我差两个土兵挑两副担子带着礼物，你呢陪着他们走一趟，在路上万一有人劫道的话，我想有你这打虎英雄，他们谁也不能得逞啊。只是有一样，按着日子掐算，从这儿动身赶到东京汴梁再翻回来，这个年大概就不能在阳谷县过了，耽误你过一个年和你居家团聚。可是也实在没有办法，不知你能否愿去呢？武松听到这里，
老爷，您对小人我恩重如山，年过不过那算不得什么，那么我收拾收拾马上就登城前去吧。
好，武松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可就有劳你了。这个老爷为什么要往吏部府里边送银子呢？实际上也不是他的老恩师，他跟这个吏部尚书有点关系，每年都往那送礼。吏部尚书啊那是管官的部门啊，他是当官的，自然得留须他的顶头上司，目的只是为了将来有了机会好望其提拔他得以晋升。为官的人嘛，谁的心里边没有一张升官图呢？他一听武松欣然愿往，老爷很高兴，马上吩咐人打点东西。两个土兵这边做着准备，武松这阵也想，好多日子没上大哥家里边去了，自从我在大哥家里边出来之后一直到今天，也不知大哥怎么样。几天前肚子里边这股的怒气现在早已经消失了。武松又一转念，
哎，这个嫂子喝了点酒跟我说了这么几句话，也可能这是一时之错，他现在已经想到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得看看我的大哥，尤其是我这一走，算计了一下
多者说得两个半月，少者说也得四五十天。这么长的时间不在家里边，我得跟大哥见见面，得嘱咐嘱咐他。
对，
想到这儿，武松自个儿花钱在街上买了点肉，打了些酒，又买了些果子，提溜着一个大包子，奔着武大郎的家里边就来了。来到武大郎的家里边一敲门，这是什么时候呢？晚饭前后，估计着这阵武大郎卖炊饼已经回来了。他一敲门，就听里边楼上有人搭茬：“
谁呀？”“
我，武松。”
这一说武松，楼梯响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谁呀？潘金莲。别看潘金莲跟武松闹了场别扭，武松走了，这些日子潘金莲没见到武松，但是他心里边还又愿意见武松，他很希望武松能够再回来。今天一听说武松在外边叫门，他高兴的把门就开开了，一看武松，潘金莲马上就笑了：“兄弟，你回来了，这两天你大哥正说呢，先要上衙门里边去看你去，你这一走连个面也不朝了啊，心里边老记着我们是不是？”“
哪里哪里，嫂嫂，大哥在家吗？”“
在家呢，就在楼上呢，快点请到楼上去吧。”“
好。”
武松迈步进来了，上楼之后把这东西交给武大郎，潘金莲跟上楼来，把武松拿的东西带到厨房里边去收拾做饭做菜。
一会儿的功夫，饭菜做上来，把酒摆上了，三个人围着桌坐下。
武大郎一见武松，那自然是高兴啊：“兄弟，这些日子你这衙门口公事也挺忙是吧？老没家来呀？”“ 啊
是啊，衙门里边天天有事儿啊。”武松把酒斟上：“大哥，嫂嫂，今天我这回回来有件事向您二位禀明。”“
哦哦哦，什么事啊？”“
老爷要派我到东京汴梁去一趟，给吏部府送趟礼，估计多着说两个半月，少着说也得四五十天，这个年就不能在家里过了，所以我特意来告诉哥哥嫂嫂。”“
哦哦哦，啊，公事在身呐，应该这样，这个年不在家里边过，我跟你嫂嫂三十晚上跟你好好祷告祷告，祷告你在外边一路平安啊。”“
是啊，大哥，兄弟我在外边万无一失，你兄弟闯荡江湖惯了，走在哪儿都可以当家。不过兄弟我走了之后，担心的就是哥哥你。”“
嗨，哥哥我这儿用不着你担心，有你嫂子关照我，什么事儿都没有啊。”“
大哥，来，咱先干一杯。”“
哦，好好，哦，来干一杯。”
一杯酒喝下去了，
潘金莲在旁边把酒杯端起来也喝了，武松又把酒都斟上了，转过身来，他看了看潘金莲：“
嫂嫂，兄弟对嫂嫂有不周之处，嫂嫂您应该海涵谅解呀。”“
哪里的话，你跟你哥哥你们情同手足啊，嫂子跟你不隔心。”“
好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武松我有几句话要嘱咐嘱咐我大哥。大哥，兄弟这一走离家时间太长，哥哥您是个老实人，老实人就有人欺呀，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边，兄弟要嘱咐你几句话，你能听吗？”“
哎，我听我听，兄弟你说吧，你让哥哥干什么哥哥我就干什么。”“
大哥，这些日子里你这个买卖做得不要太精心
啊，你
晚出早归。
如果说你平常一天能卖十龙扇炊饼，
那么这些日子里呢，你一天就做五龙扇炊饼就得了，卖完了就回家，
在家里边一待，哪儿也别去，谁也别招，谁也别惹。有人要是找寻你，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邻里邻居，你呢就抱着一个忍字儿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但是你心里头记着，他如果说刺着脖子上脸欺负咱们弟兄，我知道哥哥你惹不起他们，你记住回来跟我说，我跟他们算账。大哥，你在家里边待住，把这家守好，那就行了。
俗话说，篱笆严实，钻不进狗来呀。这句话你明白吗？
哦，是是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
武松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在旁边听武松说话的这位潘金莲脸色不好看了。潘金莲他是聪明伶俐人呐，武松这句话有点旁敲侧击。潘金莲冲着武大郎也说了：“我说武大，你知道不知道兄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“
哦，我知道啊，篱笆加严实点，钻不进狗来。”“
哼，武大郎，你们家钻进过狗吗？”“
啊，没有，没有钻进过狗。”“
别说钻进狗来，就连个蚂蚁也进不来。潘金莲是干什么的？”“
我是不戴头巾的男子汉。
说实在的，我这个人胳膊上跑的马，拳头上面站的人，我是响当当的女子。篱笆里边进狗，休想！别人也别用那脏心烂肺猜测人。”说到这儿，潘金莲看了看武松，
武大呢一瞅，哎，这是怎么的了？哎，金莲，我没说你这什么。
武松这功夫不但没生气，反而倒笑了。嫂嫂，这几句话说得好，真要这样，我代替我的哥哥敬您一杯酒。